2007年8月新闻广播现在开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木卫星爱奥的等离子体轨迹，类木地外行星存在史的证据，黑暗时代末期的最远古星系。一种新的观测技术向我们揭示了木卫一爱奥等离子体轨迹的真实面目。由于该卫星上普遍火山活动的存在，爱奥的大气里含有一定量的钠元素，尽管含量不高，但是它在可见光波段的两条著名的黄光发射线对于爱奥大气特征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卫星大气层中的部分等离子体由于受到木星强烈的引力作用而形成一个额外的电离星云，跟在爱奥身后一同让木星运动。但是由于这一电离轨迹很暗淡，又在木星和爱奥的明亮的衬托下，通常的光谱成像设备很难探测到它的存在。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小组使用一套独特的成像方法，把若干次曝光时间短但敏锐度极高的照片重合起来，生成最终的图像，从而减少由长时间曝光导致的明亮背景对暗淡观测对象的光污染。他们使用夏威夷 3.67 米望远镜观测爱奥卫星，同时进行白光照相和钠光照相，最终获得了高分辨率的卫星大气图像。图像显示出爱奥同时具有一个球状的电离冕层和一个拖在身后的电离尾迹，随它一起让木星轨道运动。天文学家们使用斯比泽空间望远镜首次获得地外行星系统中水存在的证据。这颗类似木星的热气体行星体积比太阳系第一大行星木星还要大，围绕恒星 HD189733 以 2.2 天的轨道周期运动，轨道平面几乎与我们的观测视线平行，这使这颗行星在每一次轨道周期内都会有一段时间运动到恒星与我们之间，投影在恒星表面，从而遮挡来自恒星表面的部分星光。这种天文现象被称为凌日。通过对凌日光度变化快慢的测量，我们可以获得行星大小的信息，而穿过行星大气层的恒星星光又会依赖于行星大气成分含量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这为我们确认行星大气成分提供了特殊的有力手段。大气中的水对于恒星光谱中 5.8 微米辐射的吸收要强于对 3.6 微米的吸收，这种差别使行星在 5.8 微米波段对恒星的遮挡比在 3.6 微米遮挡的面积要略多，从而导致了在这两个波段上凌日光度变化快慢的差别。通过比较这种差别，天文学家们计算出这颗行星大气中水蒸气的含量，它比行星模型给出的估计大四倍。但天文学家们同时也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我们低估了水蒸气的吸收强度，从而高估了它的含量。要知道，这颗巨型气态行星的表面温度远远超过地球实验室的温度，也许我们还不完全清楚高温下水蒸气吸收的全部特征。天文学家们在引力透镜的帮助下观测到一批最远最古老的星系，它们发出的光来自于13亿年前的宇宙，当时年轻的宇宙只有5亿岁。如果不是由于引力透镜的效果，我们根本不可能探测到这些最遥远最暗淡的星系。使用夏威夷10米的凯克望远镜，天文学家们把目标锁定在一批大质量星系团的市场中。星系团巨大的引力场就像光学透镜一样，使背景星系被放大，来自宇宙深处最遥远最古老的星系成员就隐藏在这些星系团的市场中。仅仅通过单一波段的成像，我们很难把它们从星系团本身的星系成员中区分开来。然而一旦通过光谱或多波段观测获得关于这些远古星系的红移信息，它们的身份就会暴露无遗。这些至今为止观测到的最古老的星系对于宇宙学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因为它们处于宇宙黑暗时代的末期，是宇宙被再电离的重要贡献者。6月底，英国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开放了新的天象馆。与传统的天文圆顶不同的是，新的 Peter Harrison 天象馆建在一个以51度半向北倾斜的巨型圆锥之内。这个角度是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地理纬度，这样的设计使圆锥的锥顶正好指向北极星，非常有创意。本次新闻广播到此结束，谢谢收听。